一场事故，她失去了丈夫，他们失去了亲人。
他把我哥骂了，你出去挣钱，挣不下钱，你死到外边不要命。
男人家挣的是没有破伤，一伤都没有。
60万元的赔偿款，牵扯出一张一夫两妻三个人共有的结婚证。
现在要孝顺我的这一份，
结婚证这一告到，这个家产全部都是他。
稍后，今日说法为您播出三个人的结婚证。那天上午，当着记者的面，张丽在她家墙角的一堆瓷砖里拿出了她藏着的结婚证。
在哪搁着呢？
藏在这个瓷砖里。
你为什么藏在这儿啊？
他找了，找了他都没找到，全家福给我偷走了。
张丽是河南省灵宝市新庄严家的儿媳妇儿，她说这样做是担心严家的人把她的结婚证给收走，因为现在严家不认她这个儿媳妇儿了。这不在严家老三的家里，老三这么说，
我一看死就不认了。
严家的二姐则这样说，
俺的小弟得一夫人，你现在要想找我的得一夫人。
照片上就是张丽的丈夫严卫斌，严家的第二个儿子，他们结婚已经十几年了。去年严卫斌在矿上打工出事儿去世了。张丽说，从丈夫去世，婆家的人就不再认她这个媳妇儿，甚至打官司要求法院撤销他和严卫斌的结婚证，所以他才把结婚证藏来藏去的。张丽说，这一切都是钱给闹的。
是啊，把他的结婚证办到这60万都是咱们的，没有他一份。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张丽说的60万指的是严卫斌死亡之后矿上给的死亡赔偿金，按说这笔钱是给严卫斌的家人的，如果他们有什么争议，可以要求法院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判决和分配。那为什么严家人现在又打起了官司，要求撤销张丽的结婚证呢？问题还真就出在这张结婚证上。
这就是张丽和严卫斌的结婚证，上面是两个人的合影照片，办证的日期是2010年9月3日，照片是张丽，可名字显示却是王花丽。那么这个王花丽和张丽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到村里一了解，这个王花丽还真的是另有其人。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还记得王花丽的存在。
她是小小时才在打工
啊，认识的，
认识她把引回来。
原来1990年年底，20岁的严卫斌在百公里之外的洛阳打工时，认识了一个比他小1岁的姑娘王花丽，他把这个姑娘领回了家。
这就是小娃年轻嘛，他就脑子以后就心热了。
当时严卫斌20，王花丽19，他们在家里举办了婚礼的仪式，因为两个人都没有到法定的婚龄，所以没有领结婚证。一年后，王花丽生下了女儿严培培。第二年，王花丽又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孩子先天脑瘫，给孩子治病花销很大，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小两口开始经常发生争吵。
老子想着家喊，娃老子卷床里得吃没吃哩。
1997年年底，王花丽离家出走了。
自己走了还是跟别人走了？
跟别人走。
那年他的大女儿严培培已经6岁了。
当时他跟我说是他去谈花了。他走了以后，你知道吧？我每次就是说是还是怎么说呢？我就觉得我每天放学了，我还去过去在那看一下，看他有没有回来。
严卫斌打听到王花丽在洛阳打工，就带着小女儿去找王花丽了。王花丽当时已经和别人生活在了一起，严卫斌没有劝回王花丽，他就把小女儿丢给了她，自己回了家。从此之后，王花丽再也没有回过严家，严卫斌也再没有跟她联系过。张丽和王花丽素不相识，她认识严卫斌是在2003年，她家在严卫斌的隔壁村。那年30岁的张丽离了婚，带着3岁的儿子生活，经人介绍认识了比他大3岁的严卫斌。
农村人嘛，就是这样，你就觉得能生活到一起就可以了。
张丽带着儿子嫁到了严卫斌的家里，也没有去办理结婚证。张丽说，这结婚证不是他不想办，而是压根儿办不下来。
他这个前妻呢啊，没有结婚证，又没有离婚证，现在又有着一个女儿，成为四世婚姻，所以说我到这儿就领不下这个结婚证。民政部门对我这样说的，就是卡在那儿。
原来严伟斌当年与王华丽虽然没有领结婚证，可是王华丽的户口却已经迁入了严家。按说没有结婚证，户口是迁不进来的。不过严家说，当时找了熟人，说双方一到年龄就会办理结婚证，村委会也给帮了忙，王华丽的户口也就迁了进来。后来王华丽就出走了，结婚证虽然没有办，可是在户口本上严卫斌是有妻子的，他的妻子名字就叫王华丽。这给严卫斌与张丽领结婚证留下了一个难题。
离家出走了，又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再说我们不懂法，我现在我就是才懂这个法，就是可以到法院去宣告一下嘛。
以前
我们不懂法。
张丽说，那个时候王华丽都已经离家出走五六年了，人都找不到，这离婚他和严卫斌都不知道该咋办。
那我就说大队，你给我开个死亡证。他说那是不可能的。新庄大队村委会又给我开了这张证明。
我村严卫斌与函谷关镇长安寨村的张丽丽已结为夫妻，希望与伴侣
一直在办，
没办下来，
就没办下来。开一次又一次，开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就是办不上。
村委会倒是给张丽开了个他和严卫斌是夫妻的证明，拿着村里开的证明跑了好几趟民政局，也还是办不下来结婚证，就不了了之了。同居两年之后，张丽生下了一个女孩，他们面临着怎么给这个孩子上户口的难题。
必须要持着私生才能上户口嘛，结婚证、身份证、户口本嘛，还有医学鉴定证嘛。
张丽说，那时候严家的五个兄弟姐妹一起商议这事情怎么办，严家最有办法的二姐想出了个法子。
严卫斌的话，姐姐哥哥他们就是为了叫我和他的弟弟就是能在一起生活嘛，他们就努力叫我就是想这样办一个结婚证。
老百姓又不知道办这个手续该跑哪个部门，都是嫌麻烦。
这个法子就是干脆冒用王华丽的姓名补办结婚登记，这样省事儿多了。反正王华丽这么多年也再没有回来过，也没了音信。于是张丽假称自己就是王华丽，用自己的头像照片，用严家户口本上王华丽的身份信息，先到派出所办了王华丽的身份证。随后张丽拿着这个身份证与严卫兵一起到民政部门补领了妻子一方是王华丽的结婚证。这张照片拍摄于2012年2月，那时严卫兵家新盖的房子即将竣工，他在自己的家门口拍了这张照片，就是为了多挣钱盖房子。严卫斌辞了化肥厂的工作，到矿上去打工了，他最终还是没能住进新家。四个月后，2012年6月，严卫斌遭遇旱涝塌方，不幸遇难，他和张丽的这张结婚证也开始出了问题。
要不是他，我哥是为什么到这次事故能送命？他把我哥骂了，你出去挣钱，挣不下钱你死到外边别回来。
张丽觉得男人都在外面赚钱养家，丈夫出事儿怎么能怪到她的头上呢？
过也作为也妇人来说，也媳妇来说哈，男人年轻的事是不是看都哭，年龄的吧，没有哭了一生都没有哭。
严卫斌出事后是村支书高运孝代表严家和矿上谈下了60万元的赔偿，
能够多要一点给他多要一点，最后连1-2万块钱都要不上去了，给人家五人一协商，那就60万顶点。
张丽失去了丈夫，严家失去了亲人，而多出来的是60万元的赔偿金。张丽和严家的关系由此也发生了改变。她说，严家找她的错处，根本的原因是严家不想把钱给他们娘仨。
你知道我当你弟弟应该不好吗？这么多年了，你可以叫让你弟弟不要我吗？为什么到死了以后有60万块钱你再说出来？
这笔赔偿金在当地算是巨款了，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死亡赔偿金应该在死者的父母、配偶和子女中进行分配。但是这笔赔偿金到底应该由谁去领，在严家人当中引起了纷争，他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严卫斌的母亲王凤英和严卫斌的大女儿严培培， 代表他们的是严卫斌的四个兄弟姐妹，另外一派呢是严卫斌现在的妻子张丽，还有他的儿子和女儿。这个时候，负责调解的村干部提出了一个方案。
村支书这个事情，村支书这个事情，要是经过几个人在一块儿协商，跟你说，叫想办法做通你的工作，一个人算是完，叫做通你的工作。
村支书的意思，一边是严卫斌的老母亲和严卫斌与前妻生的女儿，另一边张丽是严卫斌现在的妻子，她还带着两个孩子，人已经去世了，这两边以后都要过日子，所以都要照顾到。于是两派一家一半各拿30万。
我认识啊，对不对？你娘家人或者你张丽丽哪怕上来跟上我，我也说上一句话，我绝对不会挣我15万。我就跟他说我只有15万，还没有一个人来。
严家二姐说，他们代表严培培和老母亲本来只要15万的，可张丽表现太差，所以他们就要理论一下张丽凭什么拿钱了。张丽针锋相对，她说自己是严卫斌的妻子，严卫斌孩子的母亲，这笔赔偿款理当由他来分配。
我婆婆她拿她该应该得的，人家说法律上就是从法律角度来看嘛，她应该得多少她得多少，剩下的就是我和我女儿分，我愿意给我女儿多少就给我女儿多少。
严家的人说，张丽这只是说好听的，她是想独吞这些钱。
她就没那个想法，她只是嘴上见你人，比如现在你问这个事情，他自己嘴上要这样说说。
不承认张丽丽是你的儿媳妇儿是吗？
哦，
是这个是吧？
哦，
那你为什么不承认呢？为什么不承认？
我再不承认，你可不，我可管着我的。
王凤英老人是严卫斌的母亲，不久前中了风，现在虽然说不清楚话了，可负责调解的孙支书拿出了一段录音。那是关于60万元死亡赔偿金的，老人那个时候清楚地表达过自己的观点。
他总不能把这老妈我掐了，
发现这个老妈怎样不散？
我可是不可能的，人家该给你的，哎，人家有亏金，人家给你的。
我
俩是打张丽的，
活着是张丽
儿，就是我的。
死了以后就成家他妈的。
我跟你有多仇？那我不会算账，那就有人会算账。
啊，知道。你要这20万另外提拨，其余40万跑过所有的应该开支的开支，然后再分张丽之间一个。
严家说，张丽在他们家是十几年，所以他们给张丽留了一份，这是个人情。可是张丽和严卫斌还有两个孩子，严家为什么就不考虑了呢？严家的二姐说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理由。
孩子不是我，
是不是你？
他跟人家老是拉扯的，我老有人，你说人家说，我就是个错，你自己办去，我就知道。
张丽和严卫斌有两个孩子，大儿子的确是张丽和前夫生的，可严家说的不是大儿子，他们说的是张丽和严卫斌婚后生的女儿。张丽说，现在为了钱，严家连孩子都不认了。
剩下这么多年了，我丈夫在世间，你为什么不说他是不是我丈夫亲生的？现在毕竟他弟弟死了嘛，他就是找最恶狠的话来侮辱我。
严家的二姐拿出了证据，这是一张严卫斌的结扎手术证明，上面写着严卫斌于1994年6月15日实施了绝育手术，经查证属实，时年25岁。严家二姐说，手术8年后张丽才和严卫斌在一起的，怎么可能有孩子呢？
在此之前你就没怀孕，我们因为你说你弟弟早就做了结扎手术。
我真没怀孕，怀我兄弟跟我妈都说过，连跟我妈都说强没有办法，想结扎不爱结人，知道吗？
严家以为这结扎证明是重磅炸弹，张丽却根本不屑一顾。她说，做了手术也不可能100%的绝育。
现在男子生孩子的多的是嘛，我村上好多少例啊，又不是，都不是3例2例啊。
婆家的人要求对孩子做亲子鉴定，张丽断然拒绝，于是严家就不肯下葬严卫斌。村子里的人认为严家这个时候拿孩子说事儿有些过分。
那彩球嘛，几清路啊，都咋来啊？
嗯，
就是我事了，我的娃还有长了没？
你兄弟如果活着，你还敢不敢说这个？
不是还搁死人口袋留毛子？
我说你纯粹是给你在你兄弟已经死了以后 你往你兄弟的头上扣什么？
张丽不做亲子鉴定，婆家就一直不让办理丈夫严卫兵的丧事，赔偿款的分配达不成协议，60万就一直在矿上存着，这样僵持了2个月。2012年8月，张丽的继女严培培与奶奶一起向灵宝市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每次我梦见她的时候，我就是想着她要是跟我说话，我看着她又想说什么话，是我们做的不对还是怎么的，她好歹说句话。
孩子现在搞我，我非常伤心。
你觉得十几年的感情他这么高，
那都是他姑姑和他就是他的就是叔叔们，都是他们在从中作梗，要不是这样我们的母女关系是非常好的。
后来张丽才知道，继女严培培和婆婆告的不是她张丽，而是灵宝市民政局。他们不是要求法院分配死亡赔偿款，而是要求判决民政局撤销严卫斌的婚姻登记。张丽说，这都是严家二姐的主意，这是要从根本上否认她是严卫斌的妻子。这的确是一张显得过分拥挤的结婚证，因为上面有3个人。张丽的婚姻还有效吗？即将由此引发的2起诉讼会给60万的赔偿款带来怎样的分配结果呢？3个人的结婚证，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他没有结婚证，没有再婚证，他俩再婚就是莫名的，是你的可怜，婚姻的可怜。
抓住我这个小辫子说，这个结婚证是用了别人的，哎，他就是想利用这个把我告倒，以后结婚证子一告倒，这个家产全部都是他的。
法院认为，案件的结果将会对张丽的生活和利益产生重大的影响，追加张丽为本案的第三人。原告的诉由是，当初张丽冒用王花丽身份信息，民政部门审查不严，错误的为严卫兵和张丽颁发了结婚证，所以要求撤销张丽和严卫兵的婚姻关系。民政局会不会败诉，就要看这张结婚证到底是如何办下来的。记者找到了当时办证的工作人员。
审核的哪些证件您能根据这个来说一下吗？
当时他带的就是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因为他们户口已经签在一起了，所以拿的是一个户口本，还有男方和女方的身份证。
看来张丽假冒王花丽的身份证件是民政部门发了结婚证的原因之一。这张身份证由公安部门颁发，名字是王花丽，头像是张丽的。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让他来辨别这个王花丽是不是王花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提供的身份证上的照片跟他本人的长相是一模一样，
就是一个人。
对，就是一个人。
那么当年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怎么就给张丽办了一张王花丽的身份证呢？
这个办理身份证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要持居民户口本还有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到户籍室核对户口，就是他的第一个，就是要求警方做一个核对。
对对。
那像张丽当时冒充王华丽来办了一个身份证，那咱们有没有做这个核对工作？
咱们肯定要做的，因为你来办的时候，咱要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出生年月日，你的家庭成员，
对，
住址，这些情况都要简单的进行询问。询问以后，这就是一个核对的过程。如果他说的和咱户口本上或者咱掌握的资料是一致的，那咱就是个核对。
那就是当时张丽是向警方提供的这些核对的资料是跟是什么？
是跟王华丽是一样的，他就说的都是王华丽的资料。
那为什么张丽冒领王华丽的过程中，就是这个照片什么的就没认出来吗？
咱原来没有照片。
按照派出所负责人的解释，因为王华丽压根儿没办理过身份证，所以就没有照片存档。派出所户籍档案里王花丽的信息就是她户口迁入时户口本上的那些信息，当时的户籍民警核实了这些信息，张丽回答的没有错误，所以就给张丽办理了王花丽的身份证。身份信息是王花丽，可是头像却是张丽，这样张丽就变成了王花丽。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认为，张丽拿着这样的身份证来登记，他们无法识别。
人家的内容完全相符嘛，你姓名了、性别了什么，全部相符着了。在照片我们看了，我们很仔细来看，很仔细了。要对照身份证一看，他照片也要看一下，然后再看本人，看是不是这三个照片看是不是相符。我们也审查相当仔细的、认真的，是不是确实是这，真的是假的？我们说实话，我们也肉眼无法辨别出来。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认为自己的审查是严格的，没有过错的。当年给张丽和严卫斌办了结婚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还拿来了村委会的一张证明，
证明他们确实是夫妻关系，但是一直在一块生活很多年，没有领取结婚证。
工作人员说，严卫斌夫妇当时是来补领结婚证的。补领结婚证和新登记有些不同，补领证除了要带身份证户口本之外，还必须有一份村委会或者社区出具的证明。在张丽和严卫斌的结婚档案中，记者看到了这份由新庄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上面写着，自有我村二祖严卫斌妻子王花丽结婚多年没办理结婚证，属事实婚姻。看来这张证明是民政部门办错了结婚证的第二个原因。按说张丽在村里十几年，大家不可能不知道她不是王花丽，那么这证明是怎么办出来的呢？
人家不是上户口要这个我结婚证，他说他两个人私定了来带娃，他说我他那结婚证丢失了，就不办一个结婚证，我就给他写，那当时他不参加，我就给他写一个我不办结婚证的证明，不管是谁都提供给群众方便，我不叫人家来回跑。
原来开这张证明的是村支书的妻子。那么法院对于被告民政局到底是否尽到了法定的审查义务是怎么看待的呢？
他已经尽到了审查责任，原因就是张丽他提供的王花丽这个身份证上面的图像是他自己的，并且这个身份证是真实的，就是到公安机关真实办理的。
那在现有的条件下识别这个人真实不真实，目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可能就是身份证了，对不对？标明一个人的身份是假还是乙，这个根本的现有条件最根本的就是一个身份证。所以说我认为在这个民政部门呢应当说是尽到了自己的审查义务了。
灵宝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民政部门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并且根据现行婚姻法的规定，可撤销婚姻只有受胁迫婚姻这一种情形，严卫斌与张丽的婚姻不在其中，所以法院驳回了严培培及其奶奶的诉讼请求。在行政诉讼败诉后，严培培和奶奶又向灵宝市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严家这次不再说张丽冒名领取结婚证一事儿，而是说她重婚。
突然间娃没有办离婚证，那是事实婚姻。
严家人认为严卫斌和王花丽是事实婚姻，他由于张丽再婚，两个人就构成了重婚，这至少属于无效婚姻。法官认为此案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确认严卫斌和王花丽的关系。
关键点要看严卫斌的前一个婚姻，也就是严卫斌和王花丽的婚姻关系是非法同居关系啊，还是事实婚姻关系。
法院认为如果严卫斌和王花丽是非法同居，那么严卫斌和张丽结婚就不构成重婚。如果严卫斌和王花丽的关系是事实婚姻的话，那么严卫斌和张丽再婚，两人就可能构成重婚。原告之一的严培培是严卫斌和王花丽的女儿，她无法接受自己的父母非法同居的这种说法。
那你说当年我爸跟我妈也是同居三年，也是他们俩自愿的，同孩子都两个了。你说现在我跟我妹妹，我们俩都这么大了，你说我们俩现在属于不算，他们属于事实婚姻，我们就属于私生女。
我国关于如何认定事实婚姻有两部司法解释，分别在1989年和2001年实施。法院调查严卫斌和王花丽同居是在1990年，那个时候1989年的司法解释已经出台，而2001年的司法解释尚未颁布，所以认定他们两个的关系应当适用于1989年的司法解释。其中规定，同居时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按非法同居处理。
如果同居时未达法定婚龄呢，这种行为呢是按照非法同居关系来处理的，也就是界定的前提就是同居时。那同居时显然他是一个是70年生，一个71年生，90年在一起生活，肯定是没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因此呢他这个行为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是非法同居关系。
我国法律规定非法同居关系可以自行解除。法院认为1997年王花丽离家出走和严卫斌再也没有联系，就可以视同解除了非法同居关系。
从双方的实际行为表现来看呢，双方已经解除了自己的非法同居关系了，前一个婚姻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说后严维斌的后一个婚姻他就不构成重婚行为。
2013年3月14日，灵宝市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宣判，认定严卫斌和张丽登记结婚不构成重婚，驳回了严培培和他奶奶的申请。严家两起官司都败诉了，时间也过去了快一年，但真正的焦点问题并没有解决，那就是那60万元钱到底应该怎么分。
折磨着大女儿严培培的现在不是钱，他说这些钱是爸爸的命钱，怎么花也不会高兴，多少无所谓。他希望亲人们不要再争了，让父亲尽早入土为安吧。
我爸每天都是在宾馆放着，人家都说是入土为安，我爸都不在一年了，每天都咬着这个事儿，然后不放。
最终还是在村支书的调解下，婆家和张丽达成了调解协议。
这个钱嘛，60万，口果埋葬费，埋葬费里头包括谁？包括医院的费用，总共扣除9万块钱。这51万呢，那就是张丽多占2万。
在扣除了各项费用之后，60万元的赔偿款还剩下51万，严家拿走了24.5万，张丽拿走了26.5万，张丽多拿了2万。他说多出的钱就是要证明他是严卫斌的妻子，婆家错了。
我要不说那个钱多少，我必须要给你多点，叫别人知道我这官司赢了。
这个世界之所以被称为大千世界，就是因为什么麻烦的事情、稀奇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就像张丽跟婆家的纷争，在两起官司之后终于尘埃落定了，但相比较这个变化多端的大千世界而言，法律条文终究是有限的，关键要看立法的精神，公平公正该如何彰显。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明天见。